白面判官柳青啊，召集起来他的同伙，布置了一项重要行动。他告诉大家，准备要请黄天霸、赵壁等人到这里来以人换物，在这里要摆一个信义的酒席。这个时候，大和尚智能在旁边也说了，说这酒席要摆在什么地方呢？就摆在东院的罗汉堂。这罗汉堂周围站着一圈是18尊铜罗汉，只要按动萧黄的按钮，这18尊铜罗汉把嘴张开，由打嘴里边每个罗汉都能打出来18支弩箭。到那个时候，就让黄天霸等人乱箭穿身。说完这句话之后，这大和尚智能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柳青也非常高兴。诸位，这些年来绿林中的弟兄们一直要想杀了黄天霸，给死去的众位弟兄报仇，可是今天这个日子就到了。亏喽这位大主持啊，大主持，咱们这个行动都由您全面安排，您看如何？这和尚这些天来一向是沉默寡言，今天好像是到了他说话的时候。和尚双手磕石，弥陀佛，诸位，黄天霸等人如果进了我的龙潭寺，他就有来路没回路了。白宴席那天，我们诸位各有各的活计，贫僧早有设想。我跟大家交一个底，让大家好放心。或许你们想到了，如果说这18尊罗汉把弩箭放发出来，黄天霸等人死了之后，官兵要过来围剿寺院，我等如何逃身呢？贫僧早有安排。我这龙潭寺的罗汉堂是当年请能人高人修建的，这罗汉堂里边18尊罗汉共有9个消防按钮，这9个消防按钮一个按钮管罗汉口里边往外放弩箭，另一个按钮管这罗汉口里边往外吐龙黄焰消球，余外的7个按钮有3个按钮是地下通道，往外一撤可以顺着地下通道一直跑出去，另外的4个按钮是地下牢房，那个剃头匠不是在牢房里面看押着的吗？我们还有闲的牢房，随时都可以把人送在里面看押。到了那天，如果说他真要发来官兵，我们看势不好，暗动逃跑的暗道按钮，我们就可以从暗道逃走。如果说我们能够得以实现我们的计策，把黄天霸等人置于死地，然后我再暗动那个龙皇焰消球的按钮，18尊罗汉都从嘴里边把火球吐出来，这罗汉堂霎时间就化成一片火海，整个龙潭寺转瞬之时就变成一片废墟。可是那个时候我等众人早已从暗道逃走了，就是他施舍门发雷官兵围剿我的龙潭寺的话，赶到这里他会一无所得呀，他只会在这一堆火烧之后的瓦砾之中寻找他那些差役官们的尸骨。对，这回你们都放心了吧。和尚说完这一番话，周围这些人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有的是低低的耳语，都是一
本版权为请联言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我现在跟你们都说清楚了，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可以在此时提问。这些人从面部表情来看都非常高兴，可就有一个不高兴的，谁呀？黄九龄。黄九龄也在这坐着听着呢。黄九龄心想，你奶奶个孙子，
你们真够损的，感情这龙潭寺里边到处都是萧黄埋伏，这把我爹他们弄来之后，我那叔叔大爷们一进来，你们这些个金刚这些个罗汉都往外还吐母剑，哎呀这怎么办呢？黄祖令下，我今天晚上回去，他刚想到这儿，就听那大和尚又说了，
对，大家要都明白了的话，从现在开始，这个龙潭寺咱们是不准出也不准进了，因为两天之后黄天霸等人就要来了，除非是咱们自己致敬的人可以放他进，我们自己致敬的人可再不准出去了。我已经安排我的徒儿们在龙潭寺院墙外边寺外巡逻，谁要出去我可要严惩不贷，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出去容易破坏了我们的大计，但等着把黄天霸等人置于死地之后，那个时候愿意上哪儿去你们就上哪儿去。
黄九龄一听坏了，他还不准出去了呢。黄九龄这功夫站起来，大师傅，我有个事儿不明白。老和心想，大家伙都明白了，这孩子站起来了，
何事不明？
您刚才说呀，说在那罗汉堂摆酒宴，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请来之后，在那喝酒，您说是什么摔杯为祭，就能按萧黄，那些罗汉就张嘴往外放弩箭，那谁按萧黄啊？
你是个孩子啊！啊，按萧黄，当然我要安排人了。我安排按萧黄的人，那就是我的四弟啊，智悟和尚。只有他知道你萧黄是怎么样的案法。
那我还有个不明白的事儿，那十八个金刚罗汉都往外放弩箭，那你们都在那一块坐着呢，那弩箭从四面往那个桌子那块往外放，那不把你们都给射着了吗？
诸位，你别看他是个孩子，这个事情提的很有道理。是啊，我们陪着他们在那儿喝酒，摔杯之后，这些个罗汉往外一放弩箭，那我们怎么躲闪呢？
孩子，跟你说，
这里边我也有安排。陪着黄天霸喝酒的时候，那只有柳青还有谢武豹，再加上贫僧，我们三个人陪他们。即使在最初坐在酒桌上的有其他人，在酒宴进行当中，其他人也想办法让他们撤退，他们撤退之后就剩了我们三个人。我们摆酒宴的那个地方，抬头往上看，上面就是一个大过梁坨，当我们把酒杯一摔，然后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一起纵身就蹦到那梁坨之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他们是没准备的。我们纵上梁坨这个举动，他们必然是并不理解。就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周围这十八尊罗汉的弩箭就发出来，此时刻他们就想上这梁坨躲避，我们在上边居高临下也不能让他们上去，他们是必死无疑。
孩儿啊，这一个你明白了吗？黄九龄一听，好，我明白了。黄九龄像兔崽子，我得想办法看住他那四和尚，他去按那按钮，我得不让他按，那才能行啊，要不然的话我爹他们不就完了吗？但是他那四和尚往哪按去，这事再也不能告诉我呀。
黄九龄心里边这么想，表面上假装好像听和尚这么一说全懂了，连连点头。他这一点头，大和尚只能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这个孩子是有心计的人呐。诸位，无怪乎他是殷红老先生的外孙子。今天我给大家交个底，我这个龙潭寺当初是谁修的，你们知道吗？啊， 当初我这座龙潭寺是我花重金又有人情面子请来的那位老隐士殷红就是他的外祖父。
哎呀，这个孩子颇有点他外祖父的心机，想事缜密呀！啊，
那老头给我修建这龙潭寺，整整的修了三年。这三年当中，光这工就换了多少波啊？
龙潭寺修好之后，让老头够义气，他怕龙潭寺里边的消防机关给泄露出去。把所有的建筑图纸当着我的面子是一伙分支。现在除了我们这哥四个能够知道龙潭寺里的消防机关，愚者这人世上就再没有知道的了啊！不过这孩子颇有他外祖父的遗风啊。对，今天就这样子了，各自回去安歇。
大家伙好像充满了信心，就等着两天之后黄天霸赵壁等人来让他们投入罗网置他们于死地。正在大家伙要散去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小沙弥和尚由打外边走进来，向他师父禀报说龙潭寺庙门外边有两个人是从直隶柳林川来的。白面判官柳青一听，肯定这是窦尔敦那来的人了，马上吩咐有请。时间不大的功夫，有打外边有两个小和尚领进两个人来。柳青一看呢，认识这两个人，当年有一个在连环套的时候就是窦尔敦手下的一个小寨主，此人外号叫离鸡眼孙胜，另外一个呢是他的本族的兄弟叫长臂猿孙四。这离鸡眼孙胜啊长得有特点，咱们以前讲过，他俩眼睛呢就像那离群的那鸡一样，老那么冷冷着，那么瞪着。这孙胜跟孙四哥俩来了，哥两个走进屋子里边之后，一眼先看见柳青，过来就给柳青见礼，柳青又给他们挨个的指引。指引完了之后，柳青就问他说，你们两个今天到这来干什么来了？嘿，你有所不知啊，窦寨主心里不着急，把您派出来之后到现在没有消息，特意派我们弟兄二人到这来追问一下杀黄天霸宰狮齿轮进展如何。柳青说，你们俩来的正是时候，两天之后黄天霸等人。
本版权为田连元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狮齿轮的脑袋就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是吗？
那当然了，是这么一回事。你们两个一起参与到这里边来吗？
离鸡眼孙生一听，哎呦，没想到这龙潭寺是这样一个地方，这可真是虎穴龙潭呐。
话说到这里之后，给他们安排房间，说先休息吧。大家伙由打这里开始散去，
这一散往外走的功夫，就这长臂猿孙四啊，刚才介绍当中他看见殷启了，介绍完了没来得及说话，大伙一散呢、往外一走，这长臂猿孙四才来到殷启的跟前。
二爷，我对不住您。
殷启知道孙四，老头子殷红有打德州殷家堡往苏州这边搬的时候，德州殷家堡那片宅院就交给这孙四给看着。殷启刚才还纳闷呢，心想这小子怎么跑这来了啊？又听说他从柳林川来，他什么时候又投了多少吨了？殷启也正准备大伙散开的时候要详细问问他，殷启还没问呢，这孙四主动就过来了。
哎，二爷，是这么回事，我这人呢他妈没出息，老爷子对我呀满腔的信任，我辜负老爷子对我的信任。那片宅院呢让我看着，我吧一天到晚五斤六瘦，我一个人你说没意思，我就跟那些个撒好的两后的相不错的就在这耍钱，就赌博。
转钱赌博啊，我手气不好，慢慢的腰里那点存下就都输了。哎，存下输完了之后，输我自己的那点财产，我自己的那点财产输光了呢，我当时也是耍红了眼了，我就牙一咬，心一横，把老爷子这财产呢就赌上了。我听到这一下子要赢了就能捞回来，可没想到这一下子全进去了。全进去之后，我也没脸在那儿待了。老爷子那房子什么的不就都给了人家了？我没地儿去了，只好找我本族这哥哥，他在柳林川，我就上那投奔他去了。这不今儿就跟他一块到这儿来了。我呀想了，得见见您，见见您的这个事儿呢，咱有的这儿不算完，我得想办法攒钱，把您那套宅子的钱还给您。哎，行，引起了得。你这个人呐，我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在一块儿也处过几年，你呀有这个话呀，我就这样的听着就得了，用不了多久我那耳朵就冒出去了。我们家那个宅子你不是给输了吗？输了就输了，就行，反正现在老爷子也去世了，那边呢我们又不想回去了，我们在这边也有房住，这话就别提了。哎，我这心里面总觉得怪过意不去的。哎，那没什么成。这是谁呀？这是我外甥。哦，你外甥叫什么？殷九龄。啊，这是丽娘的孩子。啊，丽娘的孩子殷九龄，丽娘后来嫁给谁了？
嫁给殷天化了。
殷天化是谁呀？
这你甭问，殷天化你也不认识他。
哦，是，哦，
哎呀，这孩子，哎呀，好，长得好聪明，好漂亮。
这个小子他瞅着黄九龄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了半天，他在这琢磨，因起呢就怕他对黄九龄产生怀疑。因为什么？因为殷丽娘跟黄天霸成亲这件事儿，只有这长臂猿孙四知道。到现在为止，这龙潭寺里边所有这些人谁也不知道这是黄天霸的儿子。可是今天殷起一看这孙四对黄九龄从目光里边产生了怀疑，殷起心想，哎呦，这个事儿可别在这小子嘴里边给露出去。殷起紧跟着就跟在了孙四的身后。孙四看完了黄九龄，一边迈步往外走，一边心里边在想，这个是殷九龄。我记得殷丽娘嫁给黄天霸之后，他们两个可是过了一夜。黄天霸走了没有信儿，后来来了封信是我给回的。那殷丽娘临走的时候，她是不是有了身孕？这小子他是不是黄天霸的儿子？